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又到了上课的时间了，那思琴呢在这里非常高兴的是能够每一次借助每周辅导教室这个栏目呢跟听众朋友一块儿在这里学习。在进入今天的课程之前呢，还是把这一堂课我们要讨论的题目报告给听众朋友。我希望从今天以后呢，每一堂课就报告一个讨论题目，这样的话我相信听众朋友你就比较容易记下来，上完课你就能够回答那一个题目。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能够为婚姻做决定吗？这样的权利重要吗？自己能够为婚姻做决定的权利对你来说是重要的吗？你自己能够为婚姻做决定的权利，这样的权利重要吗？听众朋友，我们一连几堂课呢，我跟大家都讨论了有关于婚约之前我们要留意的一些问题。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听了这些课程之后，你是否发觉，哎呀，原来结婚以前有这么多的问题是需要事先仔细的去考虑，然后才能够进入婚姻。那这些问题呢，真的是带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些提醒，那就是婚约不能够随随便便的轻易的去决定是否这么快的就结婚。而且呢，这个也让我们知道，在预备结婚的时候呢，都要好好的准备自己，无论是对自我的认识也好，或者是了解对方也好，或者是寻求别人在双方交往的关系方面给一些意见也好，都是对进入婚姻呢有一定的帮助。在上堂课呢，我们也谈到当我们进入婚姻预备结婚之前呢，你一定要寻求能够了解你们两个人关系的人去给你们一些指引，或者是听一听他们的意见嘛。那这样的人呢，就是能够给你一些意见给你一些指引的人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呢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也可以成为预备结婚的时候呢让你们两个人就是双方啊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双方的关系，也会给双方提供一些合适的一些劝告。那有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人在与异性交往的时候呢会很容易有当局者迷的现象，只会看到在谈恋爱的时候只看到对方的好处，却看不到对方的缺点，而且呢也理会不了双方是否适合继续的交往的问题。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能够有一些认识你们的人，有关心你们的人，因着这些人给你们的一些意见吧，提出一些中肯的劝告和意见，我相信对你们两个人去考虑彼此是否适合结婚呢，是有一定的帮助。当然了，我曾经也提过，我们的决定呢不是建立在别人的意见上，当你要跟对方结婚的时候呢，不是说对方说什么或者是其他的人说什么你就跟着去听，因为婚姻是你自己的选择跟你自己的决定，而是透过这些人的关心跟劝告，让你能够更清醒的看到你们两个人若是进入婚姻的话适不适合。那能够给你们这些忠告或者是给你们一些关心的人，他们都包括哪一些人呢？这些人包括了你的父母、你的亲戚朋友、你的同事，或者是更帮助你的就是你教会里面属灵的传道同工或者是长辈。 而且我也深信这些人呢，不单单是为进入婚姻的双方可以在婚前有一些劝告，甚至我也讲了，当一对年轻的人谈恋爱，真正进入婚姻以后呢，婚后的关怀跟辅导呢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也要常常去关注那些刚刚结婚的年轻的夫妻，不单单关心他们，也要为他们守望跟祷告。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可以在婚姻这一方面给你一些中肯的劝告的人呢？如果没有的话，或许呢你呢在这一方面也不太了解的话，我要鼓励你啊，鼓励你去寻找教会的属灵长者能够给你这一方面的劝告。或者你说，哎呀，我真的是我们教会的传道人，他在这一方面一点都不懂，甚至有的时候给我泼一些冷水的话，那你也别忘了，空中辅导我周素琴还有我们的团队呢是愿意关心你的。我素琴记得曾经在这么多的听众朋友的来信当中呢，我也收到过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分享自己跟异性朋友的交往的一些情况。在他跟他的异性朋友交往的日子里面呢，却没有办法，不敢肯定对方是否就是自己结婚的对象。那当中的原因是什么呢？那我在这里呢就想分享这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因为他的信呢非常的长啊，所以呢我只选取其中的一部分来跟大家分享。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现在的困惑是，我又遇到了一个很爱我的人，可是我却不爱他，他对我真的很好，我怕选择了他会遗憾，错过了他呢又会感到后悔，也就是又不想放弃，但是呢又觉得不知道是否应该跟他交往。他继续说，我们前前后后呢交往了8个月，而且常常的电话联系，因为我们不在同一个城市。他在去年的国庆节呢来看过我一次，那我在这几个月呢也去他那里玩了几天，可是一直就产生不了爱情。和他在一起呢，他一直很尊重我，没有做非礼的事情，而且呢我没有向他隐藏我过去的爱情历史，可是他似乎并不是很介意。那女人像我这个年龄，我已经28岁了，似乎也应该结婚了，可是我一直觉得他呢又不是我想要找的那一个人。虽然我知道他很可靠，能够跟我过一辈子，可是却不能够确定跟他在一起我是否会幸福。我的父母跟周围的朋友呢，大多数的人都劝我接受他，也有少数的人说不要勉强自己，和自己不爱的人在一起呢是没有幸福可说的，也长久不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的犹豫，可是我必须得做出一些选择，我不能够再拖延了。虽然信了主，可是我发现我的脾气呢似乎没有改变多少，还是那么容易生气动怒，用属世的眼光来看待爱情和婚姻。我也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却没有办法克服，希望你能够帮助我。我先讲这么多吧，以后再交流。你说我能够跟我不爱的人在一起吗？我们在一起会幸福吗？这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听众朋友你听了之后你又有什么感受呢？从这位听众朋友的来信里面，或多或少呢反映出人不能够肯定结婚对象的可能性的原因。相信这样的原因呢是因为他本身还没有准备好进入婚姻。我想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吧，包括了双方交往的过程当中 彼此对对方的认识还不足够，以至于不能够肯定对方的心意，而且呢，不能够肯定对方可以做自己的配偶。还有一个原因，也相信是人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做决定。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课程里呢，我想跟大家继续讨论的就是婚约之前的最后一个问题，希望可以帮助你知道怎么样为婚姻的对象做决定。你是否想跟这个人结婚呢？你是否愿意接纳对方就像接纳你自己一样呢？圣经告诉我们，结婚是我们的选择，因此呢，我们除了就为过去的四个问题我们需要仔细的去思考之外呢，也要继续的问你自己第五个问题，就是你是否想跟这个人结婚。有的时候呢，人会认为问这样的问题是不够属灵，似乎神会用一些神迹奇事告诉我应该跟谁结婚，因为婚姻就是一个神迹，神是会带领属他的人，但是呢，神的带领的方法是赐给我们智慧，允许我们自己来做决定。如果刚才我所说的，你也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想法，就认为，哎呀，我不应该问这样的问题，不够属灵，至于我跟谁结婚呢，应该神他清楚地告诉我。我觉得你如果有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就好像是神赐给我们救恩一样，但是我们人对救恩的接受与否呢，神也给我们人选择的决定的权利。神希望把这个救恩给每一个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接受这个救恩。同样的，神把这个婚姻也愿意赐给我们，但是你是否愿意接受呢？这在于你自己的决定。结婚是你自己的决定，是你自己说我愿意，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强迫你在婚姻里面为你做决定。同样的，我希望你能够明白，你也应该尊重对方的权利跟责任，去决定是否他跟你要一起结婚。只是你一个人愿意而对方不愿意的时候呢，你不能够强迫对方。我们再次的说，我们是凭着信心来生活，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的天父是一位慈爱的天父，我们若是按照圣经里面赐给我们的智慧来做决定，我们所讲的这些问题呢，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自己做最后的决定。所以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选择婚姻的时候呢，你要负上你自己的责任。我素琴在这里再次的强调，婚姻是个人的决定，千万不要父母来给儿女做决定。因为我们曾经看见很多很多的人，他们在婚姻里面的选择不正确，或者是因为其他的人给他施加压力。比如有人就会说，哎呀，我知道你们两个在一起是神的旨意啊。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听众朋友，因为到了年龄，父母给他们压力，或者是社会给他们压力，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呢，随随便便的很快的就进入婚姻。我们也曾经看见有人因为没有办法决定自己是否要结婚，而在这件事情上面崩溃。他们以为自己需要特别的一些看见，一些旨意才能够进入婚姻。事实上，我们说婚姻是由个人自己来负责任。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这样的强调呢？因为太多的人不知道自己选择了婚姻以后呢，要负整个的责任。 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前书吧第七章25节到40节这段经文，听众朋友你可以去好好的去思考这段经文呢，很清楚的讨论了怎么样决定结婚的问题。其中有一些经文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来看，比如说36节，他就可随意办理，不算有罪。37节又说什么呢？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了。然后39节说什么呢？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的人。这几节经文呢，都肯定了婚姻是人要负责任的，人是要自己做决定的。神他很期望我们按着他的教导来做决定，神也应许当我们愿意按着圣经的教导来做决定的时候，祝福我们借助我们的决定成就他的旨意。
神关心山门，他避开一条新路，不疑惑江河，在旷野开道路，虽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要在沙漠中赞美，在旷野中宣告，我的主永远掌权。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空中辅导礼拜一的每周辅导教室。这几堂课呢，我们一直在讲婚约之前呢一定要考虑的一些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已经进入第五个问题，就是你是否想跟这个人结婚。那我们呢曾经也看过很多年轻的男女啊，在进入婚姻之前呢非常快速的来通过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四个问题。如果你连续听了每周辅导教室的话，我相信你知道这四个问题是什么。但是我相信呢，也有些听众朋友今天是头一次听，我就把四个问题再次的提出来。就是当你跟你的异性朋友交往的时候，你们都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都是基督徒吗？第二个问题是，你们在相处的时候是否常常根据圣经来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呢？第三个问题就是，你们的生命是否一致，也就是属灵生命的成长是否都能够愿意为生。第四就是，怎么样寻求了解两个人的关系，给你们一些劝告。太多的年轻男女啊，真的是可能在这四个问题上面呢没有认真的去考虑很快的呢就进入第五个问题，就是会问是否想跟这个人结婚，是否愿意接纳这个人，就好像是接纳自己一样。当年轻的男女愿意进入婚姻而又没有那么仔细的去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相信可能有的时候进入婚姻以后呢，就会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出现。我也知道也有的人呢经过谨慎的考虑以后会这样说，我不愿意现在就结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答案出现呢？如果两个人都不想结婚，那么双方为什么会一直在那里交往又不想结婚呢？所以其实是两个极端，有的人呢还没有怎么交往就一下子跳到结婚里面去了，有的人呢交往了很长时间以后呢又说不愿意结婚。那不愿意结婚的原因也有几点，第一就是父母急切的希望儿女成婚，可能在这方面 儿女不想按照父母的要求去做，有一个反效果吧。又或者是男朋友给自己压力太大了，所以呢女孩子就想我不要跟你结婚。还有一方面就是两个人在相处的时候呢已经发生了性关系，觉得非常的内疚有责任，因为事实上好像已经结了婚，所以呢就想我不愿意现在跟你结婚。我觉得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态度。我觉得太多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些年轻男女啊在婚前这一方面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缘故吧，而在交往异性朋友的过程里面常常会受到一些挫败感。那我素琴呢在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也希望帮助那一些正在谈恋爱或者是要预备结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能够好好的在婚前先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跟预备，然后呢才进入婚姻。再次的回到我们刚才所提的那个话题，也就是说交往了很长时间但是竟然说我不愿意现在结婚，很多原因在当中。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当一个人心里面存着害怕、内疚、压力或者是扭曲的一些概念的时候呢，而不能够真正的认识婚姻的意义的时候呢，这些呢都不是结婚的正确的原因。想要结婚的人如果心中有保留，最重要的是真诚的讨论，或许也可以处理对婚姻有所保留的一些问题，以至于回应是否现在就要结婚。面对婚姻不应该有任何私下的保留，必须全心全意的要把自己完全献给对方。在马太福音第五章37节里面也给我们这一方面的教导，就是说你的话是的话就说是，不是的话就说不是。尤其是男女要进入婚姻的时候，要讲我愿意的时候呢，你要发自内心的去讲这句话。决定是否要结婚必须在订婚之前要有这样的一个清楚的决定，不要说等两个人订了婚了然后就在那里犹豫我们是否要结婚呢，那这个呢我就觉得好像是不太适合。我们今天提出来的这第五个问题呢，就是为了让大家在订婚之前能够好好的思想，也可以用来辅导已经在这一方面交往或者是准备谈论婚嫁的男女。我们说在西方的文化里面，订婚常常变成一个尝试期，也就是说现在你跟男朋友订婚了，订婚一年以后才结婚，两个人在这段时间呢看看是否真正的适合。意思就是说人要订婚表示自己还在考虑，当然了订婚不是代表人已经结婚，订婚这个决定呢也并非不能够不撤销。有的人呢觉得我既然订婚了，所以呢我不能够就是说就算是知道对方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或者是你发现你们两个人真的是不适合，但是为了面子的缘故而继续的把婚结下去，那这个呢那个后果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呢我素琴呢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呢你一定要听得明白，也就是说思考得清清楚楚，把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有几个问题想清楚，一步一步的来成熟而且呢成长，然后呢两个人再去考虑是否要结婚。另外一方面呢，有的人真的是在国内的情况就是不一定有这样的好的这么美好的计划，说是可以交往下去，可能一下子就订了婚。订了婚以后呢，在处的过程里面你发现对方真的是有问题的话，宁愿不结婚也好过 就是硬着头皮结婚。因为当你发现有了问题而不去解决问题，硬着头皮进入婚姻以后呢，大部分的结果都是离婚。所以再次的勉励收音机旁边的年轻的弟兄姊妹，甚至在收音机旁边的父母亲，如果儿女在这一方面有一些问题，有他的意见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懂得尊重，千万不要强迫孩子一定要结婚。我们说人要把心中对婚姻的保留提出来讨论。在这里呢，我想大家记住，在婚姻里面你对着的是你所爱的那个人，而不是对着一个幻想当中的人或者是理想当中的人。所以呢，你一定要好好的诚实的来问一问你自己，我是否愿意接受这个人。接受这个人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他的优点，而是他整个的人，包括了他的缺点。你是否愿意跟这个人结婚呢？有些年轻的孩子们可能在这一方面呢，常常就觉得哎呀，进入婚姻以后呢，对方就要满足我，给我一些幸福快乐，这才是幸福的婚姻。那我素琴呢，再一次的要在这里纠正有这样想法的听众朋友，婚姻是要付出，婚姻是要改变自己，而不是改变对方。你要接纳你所爱的那个人，他的优点，他的缺点，连他的缺点你都能够包容的时候，那个时候就适合去考虑你是否要跟对方建立一个家庭。如果两个人能够真心的对要和自己结婚的人说我愿意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们就会感受到释放。所以我在这里鼓励年轻的男女要花时间来为婚姻要仔细的去考虑，也要花时间为婚姻不住的祷告。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跟第四节吧，第四节跟第六节这两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应当一物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在这里的经文提醒我们，在婚约之前的时间不单单是两个人要彼此的认识建立关系，更要花多点的时间要依靠主，要两个人呢不单单一起来亲近主，两个人在生活当中各自也要为婚姻不断的祷告，寻求神给你的智慧，求神祝福你自己的婚姻。也许在自己平常的祷告时间以外呢，你要为你结婚的对象，或者是你认为我就要跟对方结婚的时候呢，你要好好的祷告。我希望听众朋友在这件事情上面，你真的是用心思来好好的去祷告，去思想，去反省，然后呢再做一个慎重的决定。相信我们的神对他的儿女是有恩赐的，相信当你这样的慎重的去依靠神的时候，神一定会给你开出路。在旧约圣经耶利米书29章11节那里也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婚姻是神所赐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礼物之一，那新郎和新娘的结合绝对是欢乐的一个象征，我们求神带领你们经历这样的欢乐。在这里我们所提出的这些问题也是值得大家花时间去探讨和思想的，这不单单是检查去思考，也更是 更是使你们能够更爱对方，为自己将来的欢乐能够做出一些付出的代价吧。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那里也告诉我们说，唯独金钱凡事都有益处，因为今生跟来生的应许。那这些问题可以帮助听众朋友你在金钱上长进，明确的思考成功的生活。有一天真的是两个人在婚姻里面彼此的相爱，我相信到老的那一天，死亡就会把你跟配偶分开，但是呢，你在婚姻里面已经准备好面对你要因来生而有的喜乐。如果基督现在就是你生命跟婚姻的中心的话，那么婚姻不是生命的目标。当你遇见艰难甚至死亡的时候呢，你仍然有盼望有力量，你也会从神那里得到安慰。作为夫妻的应该彼此的相爱，但是我们的神，我们应当在婚姻里面，在这个夫妻的关系里面居首位。因为在路加福音第14章26节，主耶稣他也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听众朋友，无论你决定结婚或者是不结婚，也许你以为用这样的经文结束这个讨论是很奇怪的事情，但是请你听听圣经里面怎么说吧。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5节那里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保罗他在这里所讲的这句话，显出耶稣爱他心腹的那个深度是非常的大。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属主的儿女都要学习用神的爱去爱我们所爱的人。在这里呢，我也在想解释一下，如果你爱自己的配偶胜过一切，甚至胜过爱基督的话，你就会变得自私、惧怕、苦读或者是迷失。相反的，如果你爱基督胜于爱妻子或丈夫，你就知道怎么样以同样的强烈的程度去爱自己的配偶，而你爱配偶的心也是真诚的，那么你就会是一个适合的婚姻的对象。彻底的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会使别人快乐吗？如果你是依靠耶稣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帮助，那你就能够成为一个可以使别人快乐的人。听了今天的课程，也希望准备要进入婚姻的年轻的弟兄姊妹认真的考虑考虑你自己的婚姻，认真的去思考神设立婚姻你在婚姻里面的委身。
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
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
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